此世尊何等是方便力？方便力，菩萨摩诃萨行事方便力，得一切种子。这句话是特别重要，就是紧跟着问这句话，怎么叫这方便力？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菩萨摩诃萨行事方便力，能够啊实践这个方便力，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得一切种子，就能成就。得是成就的意思，成就佛的一切种子。这个得佛一切种子这句话呢，这句话就这么几个字，倒是很容易说啊。但是我们从这个十地经论、十地经啊、华严经的十地品，或者是从这个入中论无如法尊法师从根据藏文的藏经里面把它翻成了汉文啊，这个入中论里边也说到十地，初欢喜地乃至最后法云地这个根据或者解深密经啊，也提到十地啊。从这些经论上所解释的实地来看呢，就从初地到第七地主要是学习一切法寂灭相，这个相。这个从第八地以后天台智大师说冲空出家，那么他亲近无量诸佛，这位菩萨亲近无量诸佛，也同时在一切众生的世界教化众生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同时的他在这里学习无量无边的出世间的佛法，也学习世间的世间法世间上一切法没有菩萨所不学习的。我们呢拿我们现实上的事情，你说这个语言的问题我原来是生在这个国土，就是学习这种语言，到了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地方就有不同的语言，就这件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这一个世界上有多少种民族，有多少种语言，菩萨都要通达无碍的，都是通达。要是无量无边的世界，那个众生的语言又该怎么样呢？这个菩萨也要完全都知道的。所以这个这件事就是这个在十地菩萨的十地上看，到第九地上会地的时候，才通达一切众生的语言。这件事这个问题才解决了我们凡夫有语言的问题，圣人也同样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不只是语言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菩萨是没有不学习的，是有这个般若经有个遍学品菩萨是普遍的消于一切法的，不但是消除世间的佛法，世间法菩萨也是学习的。菩萨就是对这个医疗众生的病这个医菩萨也是明白的比如说造房这个事情菩萨也是明白的无量无边的知识菩萨都是明白的，都是要学习的。所以是到第八地菩萨以后他是遍学一切法的，这就是叫做第一个阶段，由初地菩萨到第七地是舍相取寂，且弃舍一切相性相界也息相也这个相取寂，取相于诸法寂灭相。到第八地以后呢，就是从寂起用佛这位菩萨在寂灭相上能发起无量无边的作用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种事情这件事圆满了 得无上菩提的时候，就成就一切种子。我们这样说呢，我感觉容易明白一点啊。要天台智大师说的，我感觉可能不大容易懂。说是现在在上说，是世尊何等十方便利，菩萨摩萨行十方便利，得一切种子呢？啊，这件事啊，在我们来说呢，在我们今天的佛教徒来说，这件事还倒是很重要啊。佛言：菩萨摩萨冲出法意，行檀罗波罗蜜，应沙般若念。不识佛，要必知佛；要声闻，要淫，要非淫。是时不生不识相，受者相。这底下佛解释这个方便力啊。佛言：菩萨摩萨冲出法意，这个从开始发无上菩提心，叫做法意啊。这件事呢，是冲出法意啊，有两个意思。冲出法意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程度，我们现在的程度是什么程度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遇见一切境界都是取着的，都是执着哈。遇见舌身向外出发的时候就是执着，不能向道上会，不能这样做哈。这个一般的眼无法，社会上这些尘劳的境界，我们接触到心里面取着。说我们在寺庙里边见佛闻法啊，见到佛像啊，佛像，或者拜佛，或者是念佛，或者是或者是听经，或者是我们自己读经。所有的事情啊，都是取着的，也是一样是取着的。你不能够向地义上理会的，就是我们这个程度，这是我们的程度是这样子啊。随时这个贪心也会动起来，随时嗔心也会动起来，疑惑心、高慢心、各式各样的烦恼都会动的。在我们这样的程度啊，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够发无上菩提心，啊，按照这个仪轨呀，在佛前顶礼，或者在善知识边顶礼，然后我发无上菩提心。嗯，但是发完了无上菩提心的时候，自己反省自己，和没有发无上菩提心有什么不同？我看还是一样，照样贪心随时会动，贪嗔痴一切的烦恼随时会动，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到南顶隐士第一到内凡的时候，也是发菩提心。这个时候有点不同啊，因为他内心里面常常修止观啊，因为他在知量位啊，就将来我们这个凡夫的境界，这个时候叫知量位的时候，我们呢，在这个这是净土法门啊，我们在这学学净土法门。佛缘间那个地方是念陀罗尼咒的，我也到那去学学啊。所以那地方啊，南传的禅来了，哎呀，好，我也去学学，就是各地方去学习，这是叫知量位。这样学习，我认为呀，当然有人不同意，我是同意，您就是自由的。就是普遍的学学都好，不然心不安嘛。我说那地方特别的微妙，我没有成就，别人占了便宜，我吃亏了，这不行。我都去学学，心安一点。好，终究有一天，逐渐的呢，你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心安下来，心就稳定下来了，就是思想稳定了。我在这里也会又想起来一句话哈，摩诃般若波罗蜜哈，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呢，是普遍一切法的， 普遍一切学派，不管是啊显教的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啊，是三论宗啊，是禅宗啊，乃至到这密宗念陀罗尼咒的，通通都有般若波罗蜜。这个般若波罗蜜是无差别的，是普遍一切佛法里面都有般若波罗蜜。如果你没有般若波罗蜜的话，你不是佛法，可以这么说。南传佛教啊，有一部分这个大乘佛教的般若波罗蜜那是非常圆满的，南传佛教有一部分的般若就是不圆满，没有北传佛教这么圆满。当然你可以说，那你是北传佛教的学者，所以你说北传佛教的般若圆满，说南传佛教不圆满。当然你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哈。这个你不相信我的话也可以哈，但是你为了证实这件事呢，你不妨啊努力的学一学北传佛教，然后你再努力的去学一学南传佛教，然后你就知道了啊。我说的话你可以不必相信，然后你自己学一学看看怎么样。就是南传佛教也要有般若，如果他没有般若就不是佛教了，不过没有北传佛教圆满就是了，是这样意思。所以我们在啊初发心的时候，就是在就是资粮位啊，佛教现成的话就是资粮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程度了，这个时候也可以发无上菩提心。但是发无上菩提心和未发无上菩提心差不多少，就是还是这样子。但是要是到了南定也是第一的时候发无上菩提心不同了。它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它对啊在资粮位啊不断地学习佛法，它进了一步，前进了一步。前进了一步的时候啊，他这个心呢不是随别人的舌头转的，不是随别人舌头转。我比如说我们今天啊某某大法师啊到这儿来演讲啊，哎呀这个大法师很好我去听听，明天又是一个大法师，或者又是个大居士，或者是一个有名的学者，他要是怎么怎么的，哎呀我也去听听，就是这样。但是要是你到了南定也是第一的时候，没这回事情。他也可能去，但那心情和我们不同，不一样，不是随别人的舌头转的呀。不过这句话呢，我说的太老实了，应该含蓄一点说好一点啊。就是这个到了南定也是第一的时候啊，就是他能向道上会，你骂他一句也好，你赞叹他一句也好，是冷了热了高低的一切的境界，他向道上会，他的烦恼不动，他不是没有烦恼，但是他因为有止观的力量啊，向道上会的时候是烦恼不动，就是所谓如理作意，他心就不动。好，我们没能够如理作意呢，我们就不如理作意，这烦恼就动起来。这个时候发无上菩提心不同，不一样啊。有的呀，在家居士啊，就是有多少程度啊，有多少智慧了，来到佛教来，当然一看佛教这么好，也真是发勇猛心。就是发慈悲心呐、啊，做这种种的功德，结果呢，退了，哦，这些在佛法里面的好很好的印象都失掉了，去跑到外道那里面去，为什么呢？感觉佛教徒只是有个虚名而已啊，不是真实能发菩提心的、啊，就是还有这样退失了道心的人到外道去的。也有这种人，这就是我们这个在资粮位的佛教徒啊，这是太程度太低了啊，就会也有这种事，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哈。 现在要是到了这个家行位的时候，他虽然没有断烦恼啊，但是他这个常常的静坐修止观，就是所谓修禅了啊，就是修八正道啊，修这个六波罗蜜那个禅波罗蜜，他调伏自己的烦恼，叫他不动，动出来的清净心，清净的行为，这个时候发菩提心不同啊，就是多少啊表现出来的境界有佛法的气氛。哎呀，在家一般的非佛教徒好，佛法伟大，这是菩萨，人家对我们会赞叹，会欢喜。不是这个资粮位的佛教徒啊，不及格。你不和他相处，暂时见面也不感觉什么，时间久了就知道，哎，这些有问题。时令啊，非佛教徒对我们佛教的印象很坏，很坏，很坏的。我们应该知道这件事。所以这个冲出发意这个地方呢，所以应该说，资粮位的发菩提心不算数，不算数，不能代表佛教的，不能。就是要家行位以上，他发菩提心了。他发菩提心的时候，行谈波罗蜜，他是啊，常常静坐调伏自己的心啊，发慈悲心啊，有慈悲有智慧，行谈波罗蜜，去实际上做个谈波罗蜜。那么这个人是菩萨了。他真是发无上菩提心，真是可以名字为菩萨了啊！行檀波罗蜜，檀挪波罗蜜，檀挪波罗蜜翻到中国话就是布施，就是布施啊，就是这个自己合法来的，不违反国家的法律。他要是佛教徒呢，也不违反佛教的戒律，在这样的清净的范围内。得到的财叫做净财，用这净财去布施，去救济在社会上做种种利益人的事业。好，这个由我们佛教的菩萨提出来两个意见啊，就是在家的佛教徒啊，你相信了佛法以后，你当然要继续在社会上有事业做事情，但是你要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做到，就是你的财是合法来的，合法来的财要做好，要做好这件事。我们出家的佛教徒，因为你不做生意嘛，当然出家人要做生意，那是另一回事哈。要不做生意就不讲财的事情哈。那么讲什么事情？要讲正见，你要学习佛法得到的正知正见，你这些事你要做好。不过在今天的佛教徒来说呢，我看没有这个差别，在家佛教徒和出家的佛教徒啊，都应该，你这个财要来的合法啊，你这个你的思想啊要正知正见。说我们呢，一个在家佛教徒啊，因为接触佛教的时候，当然是接触佛法的这个经论啊，不是我给你个面包你就相信了佛教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呢，我们接触到的佛法的经论啊，也就是甚至是开示佛法的真意的时候，接触你有的时候可能这因缘的。契合，哎呀，佛法好，当然这是一少部分。少部分这个时候，你应该对于自己有个要求，我要圆满的认识什么是佛教。就是在家佛教徒，你应该有这样的意愿；出家的佛教徒也应该有这个意愿。我不是说我出家的时候，我把头剃了。穿上出家人衣服，拜个师父呀，受了戒，我就事情大事已毕了，不是，不应该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佛教出家的佛教徒是这样的话，那有什么问题呢？佛法很快的灭亡了。佛教的灭亡不是国家的政治，不是他拿枪杆子把佛教灭亡了，不是，是由我们出家人自己灭亡的。那么要怎么样才能不灭亡呢？我们所有的佛教徒都能够有正知正见，都能够用功修行，佛教会兴盛，佛教不会灭亡的，佛教不会灭亡的。也是当然我们这件事，如果我们在家的佛教徒出家的佛教徒想要得正知正见，这件事在今天的佛教来说不容易，很不是容易。今天的佛教有什么问题？思想混乱。我们今天佛教有这个问题，思想混乱。这个我再多说一句哈，多说一句，这个比如说我们看我们古代的大德天台智者大师哈，我敢讲三论中的家乡大师也都在内哈，我们看这个法相唯识中的慧寂大师也都在内哈，比如说华严中的先修果师、清凉果师这些人，这些人呢，他们的佛法是怎么一个情形呢？我姑妄言之哈，他们是开始也是从文字的佛法去学习，而后有深厚的止观的功夫的，有深厚的止观的功夫，他有这个功夫的，有这个功夫呢，然后他演说出来的佛法啊，能契合佛意，能契合佛意。我们呢，我们今天的佛教徒，或者我们不用这今天这句话，不要就说佛教徒哈，佛教徒我们学只是文字上学一学，然后我就做大法师了，我就做住持，我就弘扬佛法，这样子你就有问题，容易有问题。我不能说是决定啊，但是容易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你认识的佛法未必符合佛的真意，因为你从文字上你肤浅，肤浅，你没有经过直观的功夫的时候啊，你有问题。比如说你自己啊，你自己试验一下，你学习了文字的佛法，你在经过多少年的止观的功夫，你会不断的修正自己以前的认识，自己以前我对佛法的认识，你就会不断的修正。如果你没有止观的功夫啊，你修正什么？就是那个样嘛，就是原来的样嘛。那样呢，就容易有问题，就容易有问题的。有了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得正知正见了吗？那么你这个没有具足正知正见所演说的佛法，别人能得正知正见吗？所以是有问题。我们今天的佛教就是有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问题，我因为这个问题是根本的问题，没有得正知正见就做善知识，这是个根本的问题。所以这个从初发意行谈陀波罗蜜呀，就是这里面包括他要学习了一个时期的佛法啊，而且还能够修八正道啊，修这个禅波罗蜜。那么他得到的这个财是净财，而行檀陀波罗蜜 布施给社会大众啊，所需要的啊。那么呢，救济苦难啊，救济苦难这件事呢，我认为世界上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这个说是有灾难啊，一个是生活的困难，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思想问题。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思想啊，我刚才说我们佛教徒来到佛教来要希望有政治正见，那么你没有，你不是佛教徒的时候，你不可能有佛法的政治正见嘛。那么这就是思想问题。所以这个谈婆罗蜜啊，这个如果单独说谈婆罗蜜呢，应该包括这两个问题，就是救济社会上的有苦难的人，这是谈婆罗蜜啊。再是啊，就是教化世界上人的呀、啊，这个邪知邪见的思想，要教导他们得正知正见，有正确的思想。这也是谈婆罗蜜，这是单独说谈婆罗蜜可以包括这两个问题。如果说六婆罗蜜呢，那就是这谈婆罗蜜只是财布施啊，后边的禅婆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是思想上的问题，要教导社会上大众思想正确。思想正确，当然第一个他要有相信因果善恶果报哈，那么第二个有出世间的圣念，要认识这一点，要有这样的信心啊，这样子、啊、众生才有办法解脱一切苦恼。如果只是说生活的问题解决，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不能解决众生的苦恼，是不能解决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行檀陀波罗蜜，冲出发意行檀陀波罗蜜啊，应萨婆惹念，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应萨婆惹，前边那个得萨婆惹法，就是一切种子，就是佛的智慧。这个应萨婆惹念就是契合。契合这个一切种子的念，这个念是什么念？就是愿，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愿啊。就是你行檀陀波罗蜜的时候，契合你的无上菩提的愿。明白点说，我为什么要行檀陀波罗蜜呢？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就是这个意思。我为什么要在社会上去教化众生呢？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为得无上菩提。当然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我行布施啊，一般的人呢，比如说我造一个医院，我就是有医生在这能看病，使令恢复健康，这就是我的医院。但是我们佛教徒要是做这件事，可能是将来我升到天上去啊，我愿此布施功德，我将来升到天上去享天福，或者再来人间呢，得人间的荣华富贵啊，就是不只是现在了啊。我没有佛教的思想，没有佛教的观念的时候，那我只是现在，我做这个事业，使令着人民的生活啊不困难，解决他生活上的问题啊。能满足他的健康的愿望啊，生活不就是只是现在，将来不知道，不提到这件事。佛教徒因为相信有生死轮回嘛，所以还想到啊，我们将来能够得到人天的富贵，或者人间的富贵，天上的福报啊，还有这样。那么这样的愿望呢，这是没有菩提心的人的做这种事。有了无上菩提心呢，是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那这地方就是在佛教的思想来说，这就是比较圆满了，就是最高无上的一个愿望，是这样意思。就是我现在呀、啊， 给你个面包吃，希望你将来成佛，这个愿望就不同了啊。说我自己也要得无上菩提，也希望你得无上菩提，这就不同了。所以这个行应萨般若念呢、你修布施般若蜜的时候啊，你要与无上菩提愿相应，相契合。这个应就是契合的意思啊，契合的意思，契合这个无上菩提的愿啊，这样子。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行菩萨道的时候，不能忘掉他的无上菩提愿，不能是这样子啊，不能愿望，不能够失掉了你原来的愿望的意思。其实这件事非常重要，这个应萨般若念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啊。你比如说是这个庞涓和孙膑啊，他们两个冲突，如果这个庞涓是为了这个那个是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王爷守护爷千里而来，就是梁惠王。这个庞涓和孙膑和孟子是同时的啊。如果庞涓是为了这个梁惠王的国，这个国家，就是魏，他是魏国啊，魏国的富强，以魏国的富强为目的的话，就不应该杀两个孙膑的嘛。而庞涓不是这个意思，庞涓是为个人的富贵，如果保留这个孙膑的话，对我的富贵荣华有影响啊，所以我要杀掉孙膑的时候我才成功。那么他的愿望是个人，并不是为了啊魏国的富强。你这个管仲和这个鲍叔牙啊，管仲说治恶者鲍叔牙也，生恶者父母，治恶者鲍叔牙。鲍叔牙这一想法呢和庞涓完全不同，他是为了啊齐国，为了全面的中国的利害问题，要推荐管仲为相，为齐桓公做相，他不是为个人的利害，所以他这样做呢，就是他能够啊容纳别人高过他，有这样子吧，对他的愿望能满足他的愿望。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愿望很重要。我们佛教徒啊，不管是在家佛教徒、出家佛教徒，有的时候为什么不和呢？这个地方有问题，就是你的愿的问题。我为了佛教的兴盛，正法久住，你要有这样的愿望呢，容易和，大家就容易和。我为个人的关系呢，就容易冲突。所以这上面说应萨般若念这句话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呢、我们佛教徒有的时候见面说话或者写信的时候常说发菩提心，当然这变成个口头语实在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你真实要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你时时的不忘菩提心的时候，同任何人都容易和，因为不计较这些事情，不计较这些事情，眼前这些事情都不计较，不值得计较嘛。所以这上面说应萨般若念呢，你修布施波罗蜜的时候啊，不要忘掉你的无上菩提心，要契合这无上菩提心，这样子做。是布施佛要必知佛要声闻，这下面解释什么叫做檀波罗蜜哈，当然是佛是无上的福田啊，必知佛也是福田，声闻人也是福田。这个必知佛是印度话，是梵语，中国话呢就翻个独觉啊。我刚才提到一点，就是出现在没有佛、没有佛法的世界，他自己。 就能觉悟了圣道，无私自悟。他看见呢，就鸟叫一声，或者是花开了、花谢了，他就明白道理，他就能得圣道。这是必之福，这也是圣也。要声闻，这个声闻呢，就是听佛说法，而后能够修修圣道，得圣果啊，或者出果、二果、三果、四果，都名之为声闻。那么这个不是佛，要必之佛，要声闻，这个要啊，或者是当机子讲啊，即必之佛即声闻，或者是或者当或者讲也可以，或者是必之佛，或者是声闻。这里说布施呢，也就是供养的意思啊。你修这个檀波罗蜜呀、啊，你是供养佛，或者供养必之佛，或者供养声闻，那么都会得大功德的。这个供养声闻这个地方啊，我讲个，现在还有点时间哈，我讲故事听听哈。在佛在世的时候啊，就是这波斯匿王啊，是魏国波斯匿王。这个时候啊，这个天气不正常啊，好像是下了这个像雪似的这种雨，就是下这个雨啊，不是水，而是雪。我在报纸上还有提过哈，科学家有个解释。但是佛在世的时候有这种事情的时候啊，当然没有科学的知识嘛，那么大家呢就是开个会啊，来研究这件事。后来有一个异人啊，就是不同于一般的这种人呢，他就有一个解释，他说这个表示我们这个地区啊有阴芒出世。阴蟒出世哈，这个蟒这个就是蟒蛇，本来是说是一长条这个虫子，蛇这叫做蟒蛇，现在不是，它是个人形，它的身体是个人形，但是实在不是人，它是个蟒，是个蛇，出现了这种人，所以就有这种现象。然后这波斯匿王就问，那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个蟒呢？说是可以知道，说是现在啊，就是最近这个时期啊，这个人家里面呢，有这个小才出生的小孩子去调查。这个小孩子啊，他和小其他的小孩子不同，他口里面能喷出火来，那这就是人蟒。这个异人这样解释了，当然波斯匿王就是派人去调查，果然有这么一个小孩子。小孩子那么就加以解释，说这个不是人，他是个蟒，他将来是如果在人间一和我们人生活，人不得了，人会受到他的伤害的。但果然这个小孩子渐渐长大，就是要吃人了，所以那么就把他就是特别的把他放在一个山里边去住，放山里面住呢，就是人社会上有特别的呀，这个死亡饭就送给他吃，就是这样子。经过了多少年以后吧，这个我们的佛陀啊，对舍利弗尊者说是人蟒他要死了啊，他要死了，你去救他去啊。你应该发慈悲心救他去。那么舍利弗尊者说好，舍利弗尊者就到他那去了。这个人蟒一看见舍利弗尊者从那边过来了的时候，人蟒就因为是一般一样嘛，他就吐了毒啊，来伤害这个舍利弗尊者。那一般人呢，当然这个毒气来了人是受不了嘛，但舍利弗尊者是大阿罗汉呢，你用一般的办法来对付他，舍利弗尊者颜色不变，还是很慈悲的面貌。那么这个人蟒连次连续吐了三次毒来伤害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不变， 那么这饮马就心里想，哦，这个饮不是平常饮呐、啊，好，这个饮是圣饮哈、啊，我不应该伤害他呀，我应该恭敬他。然后他用恭敬心呢，由足至头，由头至足，连续看了七遍，看了七遍，然后这饮马自己就死了。死了嘛，舍利弗尊者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当然很快的，大家知道了这饮马死了啊。死了的时候，这个波斯匿王就来到佛这来，就问说：“这个饮马啊，吃了很多人呢，这个他到哪去？他死掉了以后到哪去了呢？”佛说：“他到四王天去了。他到四王天。”寿命啊，死掉了以后到刀立天，刀立天死掉了以后到夜摩天，夜摩天死掉了以后到兜率天，兜率天死掉了以后到化乐天，以后到他化自在天。说他化自在天死掉了以后呢，到化乐天、兜率天、夜摩天啊、刀立天、四王天，就这样七番七次。所以七世以后呢，其实以后他再来人间做人，做人呢无私自悟，得必之佛道，得了必之佛。说是这个这波斯匿王说他在人间呢、啊、这吃了杀了这么多人，他以人为食，他没有罪吗？啊，他为什么还能升到天上去七凡呢，享天福呢？佛说因为舍利弗尊的慈悲去救护他，他用欢喜心用恭敬心呢、啊、看舍利弗尊者七番看，所以他就这个欢喜心呢、啊、对阿罗汉的恭敬尊重啊，所以能够七番的在天上欲界天七番享福。所以他杀死了很多人呢，也不能白杀的。他做必知佛的时候啊，在这个一个树下面入定，入定这个时候啊，从远远的来了一这个一些军队啊，从他那经过。但是看见这个人的时候啊，不看见他是人，看见他是黄金，看见他的身体是一堆黄金呢、啊。这些军队的拿刀来砍这个人。砍他这个身体，这身体这一军队的数目也不少啊。就是他在做饮马的时候所杀的人，就这样子受一点苦啊，就是得到了报应了，他也就入涅槃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佛要必知佛要生闻，要是供对阿罗汉有所供养的时候。功德不可思议，就是像饮马，他并不是有什么东西，只是用欢喜心用恭敬心来看阿罗汉看舍利弗尊者，就得这么大的功德。这上面是说不是佛要必知佛要生闻，这是完全都是圣人，对圣人呢有所恭敬尊重赞叹供养，得大功德。